至今有许多青少年基督徒面对男女关系的问题，就是弟兄与姐妹不信主，与不信主的人谈恋爱，最痛心的有两位同工的领袖们也面对这个问题。我与他们分析基督教不应当与非基督徒交往，最后我还是失望。他们说会带领他们相信主，是否我还应当让他们做领袖？我不知道你是谁，甚至所有的领袖可以不可以做是你决定的，你哪里来这么大的权柄？这个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牧师，或者你是教会里面做这事的人，也应当跟这事长老大家一同讨论，你这句话是否我还应该让他们做领袖，好像你有教会最大的权柄一样。我先问你，你是谁？第二，如果有一些人在一些事情上软弱，他不能够持守某一些的真理，而这些的真理不是最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们应当用怎么样的体贴温柔去了解这样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包括婚姻的事情上，信主的与不信主的绝对不能结婚。这种人如果绝对到一个绝对的绝对的地步的时候，教会又没有办法供应对男人所需要的信息，结果教会都是女的，那么很少男的进到教会，结果就是很自然的这个教会一代里面就差不多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引进男的到教会中间，而女的绝对不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所以这样的女的都全部嫁不出去，以后呢第二代就没有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件要考虑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在没有办法走家长的地盘，或者呢亲友在各样的这压力下面使他们没有办法得胜，特别是旧社会的时代，父母亲命他们要结婚，他们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教会应当仇视他们或者应当同情他们。我认为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整盘的计划同神给我们的智慧。第三，如果一个人已经跟非基督徒结婚了，你到底要不要继续用爱心来面对这种你认为是违背圣经的婚姻？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那你就使他更难看到教会用爱心去挽回不信主的人的家人，使他们归向你。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看见真正能供应社会男性需要的理性的奖章的讲台是不够多的，所以求主怜悯。第二样很大的事情，就有一些婚姻的主许可信与不信的结合，要达到某一些神在暗中预备的一些事情，而这不等于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许可。我把上帝的旨意分成四个层次：第一，神永世的计划；第二，神在旨意中间时代中间的带领安排引导；第三，神特殊的许可；第四，神的任凭。所以呢，敬畏上帝的人应当因对这些真理的明白而且好好顺从圣经，但有一些的人他们不是很明白，结果他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以后招来很大的困难祸患后果，但是当初呢却有神的许可。你说像什么呢？就像参孙爱上一个外邦人，他的父母反对，他的圣经说这事出于耶和华，所以这样的记载你要注意，因为参孙只有借着跟外邦人结交以后，他就在非利士人中间可以大大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很可惜的，参孙不是因为一个女人而满足，却是继续不断掉在女人的手上，所以他虽然是力大过人，结果他成了一个历史中间最有原来的自然力量，但是达到最少树林果效的事实，所以这个也要你们好好去处理。有一个人他年老的时候自己来做礼拜，灵性好得不得了，他是非常非常爱主，非常非常树林的人，但是他80多岁常常祷告会自己一个人来， 又是教会的长老，我就问那个教会的牧师，为什么你这个长老一个人来，他的太太在哪，他的孩子在哪？牧师回答我说，他娶了一个天主教徒，结果呢他们相爱结婚所生的孩子每一个都进到天主教，不进到基督教。我说他忘记他是一家之主吗？他的牧师说，他结婚的时候太爱那个女子，所以就以他利诱，那个女子提出的条件，我可以跟你结婚，但是我的孩子全部要跟我走天主教的路。这个弟兄就对他说，好，他心里想，等我信主的慢慢把他带来。谁知道这个柔弱的女子所立的又是坚持到死不肯放的，所以结果到死他没有办法带他的一个家人来到教会里面来，他的妻子还是都走天主教的路线。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所以我就一直思想关于这一类的问题。这是1967年我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有了35年。这35年中间呢，我就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天主教徒这么勇敢，以基督教徒结婚的时候利诱，然后坚守自己的诱，把孩子带到他的宗教，基督教的女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力量，以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结果把整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然后非基督徒如果他信他归主，如果他不信他就变成孤孤单单一个人，那我们却因为他的缘故把许多的后代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思想跟信与不信是不能相配，到底是不是严重的冲突的绝对不可以的事情？我的答案是，信与不信原则不能相交，如果能够推行到每一件事情上那是最好的。但是事与愿违，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基督徒嫁给非基督徒，甚至像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她嫁一个非基督徒，结果呢生了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神学家、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所以我对这个我没有绝对的看法，我只能说我们应当选择最上好的，顺服神的旨意，信与信的相交。至于有人软弱，有人不明白，或者有人受逼迫违背的时候，我们用爱心去对待这个事情，用智慧去挽回这个事情，以后呢还可以修补第二代的事情，免得我们把自己弄得越弄越僵，结果基督徒就闭门自居，而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好。另外一样，有一些人虽然是基督徒，他们的品德远远不如非基督徒，而经过许久做基督徒以后，只有固守成规，某以几件事情上他以为这样做了他就比别人更好。比如说福音派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就以为是圣洁的生活，但是妒忌怨恨狭窄心肠比抽烟喝酒的罪更大。而有一些非基督徒是像哥尼流那样的，他行事为人敬畏上帝，行善对人和睦，所以彼得后来第一次见他就讲句话，原来在外邦人中间行善的人也为耶和华上帝所悦纳，那这个悦纳不等于拯救，所以那些人是还没有得救的外邦人，是神还没有彰显出来的选民。所以我的建议，第一，多结交朋友少谈爱情；第二，把朋友分成三个范围，第一个范围是普通朋友，第二个范围是一生一世志同道合，有同样意见，有同样的意向，有同样的嗜好，有同样的人生目的的道德的内圈朋友；第三，才变成进到一生一世要一同被十字架侍奉上帝，相结合成为夫妻的只有一个的朋友。那这三圈呢，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多结交朋友的时候，应当要传福音，传福音到底有果效，真正信主了以后你才与他谈恋爱，这就好过你用一刀两断，信的我结交，不信的我不交，结果虽然信徒找到了信徒，可能找到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求主给你智慧处理这个事情。请问唐牧师，当牧者对牧者 彼此有心病的时候，怎么样为他们祷告，那么你就做牧者牧者的牧者，那就比较好了。今天我不大想答有关于教会领袖纠纷的事情，这个你应当叫他们来一同祷告，不是在这个大会里面处理这个事情。在圣经中没有提到上帝的道被释放的字眼，我个人也认为这样的说法难以接受，但是在教会中有许多资深人士如牧师、长老、传道都这样用，而身为平信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总不能教导这些人说你们的祷告出了问题，陶牧师你的看法如何？你今天看法与我相同，很可能是你听过我讲道，听过我讲道把我的观念吸收了，那你再看原来教会很多牧师传道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跟牧师传道讨论，跟他谈，如果他不愿听的话让他去，但在你可能影响的范围，对你同时代或者对你下一代的人，你应当勇敢告诉他们，应当祷告求主给我们讲解你的话，而不是释放你的话。释放你的话，这个是聚会所小群的人很特别要用的名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根据领袖有样学样，尊重权威，顺服权柄，结果就呢一代传一代，以恶传恶，直到今天。而这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尼托生。尼托生为什么用释放这个话呢？因为他用英文直接翻译不出来。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就是这个释放信息的开始。那么英文的 deliver 应当翻译成释放吗？不是。比如说呢， We deliver that prisoner out from the bondage， 我们把那个囚犯从困牢中间把它释放出来。 Deliver the prison 是用释放。但是我今天把牛奶带到你家里的时候，我是 deliver the milk， 我送牛奶到你家里，就这个字不可以翻译成释放。 I deliver the message from post office to your private home， 我从邮政局递送这一封信到你家里，这也叫 deliver。 所以 deliver 的意思是很多，释放、带领、配送、派送、递送等等。为这个缘故呢，在 deliver the message 的时候，你只能说呢正在传讲信息，不能说释放信息。为什么人不能释放信息？因为圣经清楚说上帝的道不受捆绑，所以呢上帝的道不需要你释放，已经被绑的才需要被释放，没有被捆绑的就不需要释放。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你们必须要晓得真理，真理就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是上帝的道释放人，不是人释放上帝的道，明白吗？上帝的道使人进入自由，上帝的道使人享受自由，没有人可以使上帝的道享受自由，因为上帝的道本身是自由的，没受捆绑。在圣经中这个已经回答了，这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圣经说他们两个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是不是说没有吃禁果以前他们的眼睛是模糊的，所以才不知道彼此赤身露体？这是他们吃了禁果以后眼睛的形象改变了，而变成赤身露体。而这个道德世界标准的时代，基督徒怎么样看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性是上帝给人的生命中间很美好的一种享受，所以在圣洁、在正情正义、正色的婚姻关系中间产生二性结合所享受的喜乐，是上帝的恩典。夫妻可以尽情享受性的喜乐，因为上帝造人原是如此。上帝造人不但把性功能放在我们里面，还使人在性的动作、性的体态结合的自由方面超过所有的动物。所以所有的动物无论他们的脚、他们的身体所能运行的动作，除了跑得比人快以外，其他的体态都不柔美，其他的体态都不美丽也不自由。所以上帝造人给人最大的自由，包括性功能的自由。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但是当性被误用的时候，邪情失意，婚姻之坏，败坏的情感产生的一念，以至于结合在一起，就变成邪恶淫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分开圣洁的爱，建造人生同家庭；污秽的爱，摧毁人生，破坏家庭。所以圣洁的爱是可歌可颂，可以感谢上帝。所以圣经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没有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因为人人都当尊重。有一些天主教的因为自己不结婚，他以为他比别人圣洁，就看不起结婚的人，这是圣经所不许可的。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不结婚的人也应当尊重那些结婚的人。第二，床也不可误为床，如果成为两性结合的地方，那是婚姻神圣，产生彼此之间爱的最高峰，以至于可以产生下一代的地方。所以床应当不可误为它。什么叫做把床误为呢？就是让不应当有的性，不应当有的欲在床上发生，这样就变成破坏家庭，破坏健康，破坏人的心。原来上帝造一个人，同一个女，这一个男跟一个女两个一生一世结合，绝对不会产生性病。但是当一个男人跟超过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候，就有危险在里面。一个女人同几个男人搞在一起以后，性病就产生，这是违背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最后一句话说呢，凡是有奸淫的人都要受上帝的审判。那这样呢，这三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为，凡勾合的人必得上帝的审判，这三句话成为基督教的婚姻哲学的基础，成为这三句话总结合起来圣洁家庭的基础。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所以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应当享受神给我们最高的喜乐。在教会中，如果遇到只有属灵外壳却缺乏属灵内涵的弟兄姊妹，应当怎么样对待？可能就是你今天每一个人发问题都是为别人发的。如果你问说我要怎样才有属灵的内在，不是单单外壳，我是很尊重。你说这教会遇到这种人我怎么办？好像你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一样，好像你都是比别人圣洁，我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让他做领袖？我自己要怎么对到这种人怎么办？这些问题里面如果隐藏着有自义自傲的成分，我都会先批判。因为神要我们谦卑，看别人比自己更强。他们一方面对圣经有相当的了解，可能就是你参加许多的侍奉，满口属灵，可是在许多事情上要取功劳，常常喜欢以比自己差的人比较。我教会也有弟兄姊妹因他的缘故而离开教会，甚至不想与他同心侍奉。你今天讲的是不是以比你差的人比较呢？从逻辑来说，你的第一段就是把你看为比别人好，把那些差的人拿来比较，那么你就认为你要怎么样对待他，你比他高一点，你跟他犯同样的罪。第二个部分，我自己受赏赐为他祷告接受他，也曾与他多次同工过，但也遭过他伤害。想到主耶稣说要爱我的仇敌，何况他是弟兄，但因为真正爱主爱人的信徒又怎样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是爱是恨我不知所措，所以他的存在已影响我的侍奉，我也不赞成因人际关系要离开教会的做法。那请你告诉我怎么办？你既然不赞成因人际关系要离开教会，那你就背这个十字架到死。第一，第二，你既然知道不应当怎么办，那是很难对付的，你就用爱仇敌的心彻底生活出来。第三，爱你没有惧怕，你应该勇敢跟他好好谈，谈了他不喜欢你再谈，不喜欢再谈，你就凭着真理的缘故呢，坚持怎样使他蒙光照明白这事情。圣经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去找他，不是得罪你人找你，人得罪你去找他。那你说我这样便宜， 怎么他得罪我去找他？圣经的话，你去找他劝他，我劝的时候他反驳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错，是你错，那你就要谦卑。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别人不对，我们又不劝他，又以为自己骄傲，就背后为他祷告，还以为自己更高一层。等他把理由讲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你的看法对，是他的看法对。那么如果你跟他谈他一遍的时候，哎，你发现原来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那怎么办呢？你就应当叫教会的长老两三位与你再跟他学。那这样呢，多人众人以为没的事，你要留心。当你跟了很多长老谈的时候，长老认为他没有什么错啊，你也没有什么对的时候，那你就应当赶过来用更多的爱心对待他。但如果长老跟你看法一样，他是不对的，而且你找的是真正属灵的长老，否则呢，你几个不属灵长老去找他，是用多数欺负少数。所以我们的很多事情要很谨慎，然后几个真正属灵的明白真理的劝他，他再不听的话，那么他是故意犯罪。圣经有一句是现在教会都没有信的，一个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敢行这样。传道人如果自己身份圣洁，生活做榜样，而有人违背真理是故意犯罪，他敢在众人面责备他。那现在很多传道人不敢责备哪一种人？有钱的，奉献多的，那你就掉在钱的网络里面。所以呢，我是很不客气的，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有钱到300家银行，但是对我有什么关系？你有钱是你的事，你赚钱的手段对不对？你要受审判。我是不会因为你有钱对你特别好，或者你没有钱特别欺压你，我没有这个个性。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大有钱人迟到，整个礼堂全部满到一个位置都没有，他就坐在楼梯上面。我亲眼看见他坐在那边，我也不讲话，静静的。这表示这个教会是一个公理的教会，行公义的教会。我讲下去，一直讲到讲下去，讲到接下去几分钟，有一个青年人注意听到，注意到一半发现，怎么有一个老人家坐在楼梯的旁边，就站起来让位给他，那么他就坐在大位，那个年轻人就坐在这个楼梯上。两件事情我都看见，我就心里知道这个教会蒙上帝眼了。我们一方面不是讨好有钱的人，第二方面年轻人懂得尊敬年老的人，这些都是好的。所以如果他最后不悔改，你就要当面在众人面前找长老或者牧师责备他。他再不悔改的话，我们就应当勇敢的在这是不是提到一个继续不断轻看责备的人，是不是应当教会有惩戒的命令。真教会的第一个记号是遵行使徒的教训，绝对忠心于纯正的信仰。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记号，勇敢斥责甚至开除那些犯罪成为害群之马的那些假弟兄。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的历史大有5000多年，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圣经记载人类历史5000多年？你一根据，我就明天请你到我的 office 来，你的根据拿出来，你说根据圣经你是怎么算？那你就说因为我听说的，那你就要说我听说，不要说根据圣经。因为你这样一句话讲出来，可能你就侮辱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从亚当到现在5000多年，如果按照爱尔兰一个主教名叫阿舍的计算法，他是说亚当到耶稣是4004年，耶稣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00年，所以有6000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个理论呢，后来被一个叫做 J.B. Revan 的人推翻掉，因为那个人说呢，圣经有跳带，还有不记载的一些漏掉，故意的不记载下面。那这种东西发生，怎么证明呢？他是提出很多的例子，特别提到旧约里面有几处不同的记载，有一些是多，有一些是少的带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约圣经提到从闪一直到亚伯拉罕一共是10代，但是路加福音第3章记载闪到亚伯拉罕是11代。这表示呢， 在创世纪的记载中间有一代没有被记载下去，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中间他们都知道有一些故意 不被记载，因为它不太重要，所以呢，这样呢，阿舍所提的4004年一定不对。那还有很多字呢，是岳父跟表兄用同样一个希伯来文，比如说摩西的岳父耶特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可以叫做摩西的表兄，所以这样的年代会相差很多。所以到了191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叫做 John Urquhart， 这个人就写了一本书，题目叫 How Old Is Man？ 人类历史到底有多久？他敢说，从亚当被造到耶稣到世界上来，一共是8167年。那耶稣基督到他的时代是1912年，所以加起来超过10000年。那么他的理论对不对呢？可靠不可靠？我们只能说可以当作参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亚当到现在多久，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呢，相当靠近那时这个考古学家的发现。因为考古学家发现最深最高最早的文化大概是8000多年到10000年之间，也就是米索波大米亚的文化。埃及的文化比米索波大米亚更迟一些，米索波大米亚比中国的文化更早几千年，米索波大米亚文化也比其他世界各地的文化更早。我这里不是讲人类的始祖，我这里是讲这个文化的开源。所以这样呢，如果我们相信进化论所说的这个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宇宙的历史的话，那是宇宙的历史，不能说人类的历史。所以我相信圣经是最清楚最正确的把人类历史从文化接出来，叫文化学考古学的研究是很靠近圣经的。相反的，如果人的历史几百万年，那么最大的困难不是基督徒的困难，是进化论学者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如果人类历史是几百万年，为什么最后这10000年突然间变成这么聪明，从前都傻傻的笨笨的几百万年。所以这个呢是很大的漏洞。第二样，那些所挖掘出来的化石，比如说 Neanderthal Man、 Cro-Magnon Man、 Hyderabad Man、 Java Man、 还有 Peking Man、 Tanganyika Man、 East African Man，这些所谓非洲种、坦加尼加种、尼安德尔人，还有这个 Cro-Magnon 人等等，有一种在英国找出来 Pittal Man， 在1953年被3个科学家证明是假的，已经从大英博物馆把它挪出去，因为冒充的化石。那这个不算。我刚才提的那些呢，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告诉我们，在这10000年中间，这些呢是这些好像是。不是人类的祖宗的，好像是人类祖宗的，他们可能有几十万、50万、60万、20万的历史，但你真正不能证明的一件事，他们是人类的祖宗。他们可能有像人一样的骨骼，像人一样的体态，但是绝对不是人血统中间的祖宗。那么到了大概20世纪最后20年，科学家又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物质长久在那里，自然的规律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越来越亏损，越来越破损，越来越退后，越来越解体。所以这样从一种元素叫做 entrop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了化学，叫 entropy， 中文叫做熵，就是一个火字旁旁边一个商业的那个熵。Entropy 的解数是证明物质不是在进步，是一直在解化。你先买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不用它，放在那边10年、20年、30年，它就生锈，就僵硬，就不再润滑，慢慢坏。没有东西会自己越来越好。所以用这种定律看呢，进化的可能性是很几乎不合科学，而退化的可能性才是合科学的。 从三个解体，是科学家证明，这个是物理学里面物理学的能力、能量力学、热能的第二个定律 ，the second law of 这个 thermodynamic 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个定律，证明进化论是错的，不是基督教的问题。第二样，我们从过去这20年中间，有科学家发现，化石中间所有的人头、人的骨骼，所谓人的先祖 ，Neanderthal man、Cro-Magnon man， 都没有声带存在。换句话说，我们要讲话跟动物不一样，动物呱呱呱呱，它一声就是呱呱呱，狗呜呜呜呜就是呜，它不会我喜欢你，今天不回家，它不会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没有语言功能，没有复杂的语言表达意义，特别是永恒意义的灵界的东西。所以呢，上帝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声带的位置在里。但是呢，人类呢，现在所有的人死了，甚至小小的孩子，你把他骨骼一解剖起来，你就发现有一个地方是给人的声带站的地方。所以你要说那些化石是人的祖先，你是用信心接受，不是用科学接受。为这个缘故呢，你说信耶稣的信心很难，我告诉你，你信那些所需要的信心是比信耶稣所需要的信心更多的，也更难的。不过因为你故意不要信上帝，所以你以为那是科学，而事实证明，科学家越来越证明这些不是科学，这个是一种一段这种假设，冒充科学来讲。恐龙的存在是真的吗？是。真的曾经有恐龙吗？是。为什么消灭掉？很简单的，现在科学家最同意的 consensus 理论，就是当有一个外星运行的中间离开它的轨道撞到地球上来的时候，就把地球上的泥土灰尘把它撞成一个大洞，有这些呢就跑到天空中间，结果就把整个地球上下面的这一个大气层的下一部分全部遮盖了。当这些无数灰尘遮盖成一个很浓的这个层面的时候，那太阳光就没有办法透射经过这一层的尘土来进到太阳表面，月亮的地球的表面。那结果是什么呢？地球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因为太阳光射不进来，结果所有动物就死了。所以恐龙的突然消灭是用这个理论去把它奠定起来。所以上帝曾经造恐龙吗？曾经，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的创造者。所以恐龙的化石的存在是证明曾经有恐龙存在，恐龙的存在也是证明上帝曾经创造这些。但是呢，上帝许可它消灭，然后呢，他用他的奇妙照亮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创世纪一章第三节，上帝创造光，这世界上帝创造天上的光体，哪一个才是太阳的被照？如果第四世界所说的天上的光体是太阳的话，那为什么这物是太阳被照之前就创造了？在那里第一节，上帝创造天地，希伯来文用的是巴拉。十四节，上帝创造光体，希伯来用的是阿夏，所以这两个字是不一样。这表示说呢，上帝的造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没有变成有，这个叫做创造；第二，从已经有的加工变化，这个叫做制造、改造。所以希伯来文有巴拉、阿夏、亚萨这三个字，而只有这两处的地方三次，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26节、第一章27节，这三次是最显明用巴拉。换句话，上帝创造天地，这用巴拉；上帝用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巴拉。所以人以前的动物跟人没有亲疏关系，因为上帝直接从无造人变成有，所以人不是从别的动物这个进化而来，是上帝个别特殊直接的创造，就是这样。上帝造了有昼 有夜，这是第一的，表示太阳月亮早就存在了。而这些呢，到了第四世界的时候，也就是第四天的时候，光体显现的时候，表示上帝就制造了有光可以射到地球来的这种环境。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阴沉，所有其他的东西被解除掉了，所以呢，太阳光就到这个地球上来。你觉得你的生命丰盛吗？我不必介绍你，但是我告诉你，人可以从旁观者看出一个人生命是不是丰盛。我先问你，生命丰盛的意思是什么？我的答案，生命丰盛不是很多钱，因为人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耶稣讲的。生命的丰盛不是很长的年龄，如果人可以活到200岁才叫生命的丰盛，那耶稣是很短命的人，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丰盛了。一个不丰盛的怎么叫人丰盛呢？不可能的事。生命的丰盛是什么？生命的丰盛，第一是你除了你自己生命跟生活的调节，你还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这就是生命的丰盛。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永远不满足，一直想办法抓别人的钱，挖别人的钱，变成自己口袋的东西，这个是大乞丐。大家说，所以很多富翁是大乞丐。大家说，很多，那你大概是中乞丐。你总是感到自己不够，一直挖别人的，用各样的诡计办法、欺骗手段，结果你有钱了，大家就来尊敬你，就来恭维你，你就以为你非常趾高气扬，非常就有德体的社会身份。但耶稣基督说，凡人所看重的、所尊贵的，在上帝面前是可憎恶的。所以有许多不义之财得来的，产生富有的生命，是上帝很讨厌的生命。你不要弄错。相反的，有一种人是一直把自己生命里面所有的挖出来，一直贡献给社会，一直帮助别人，所以他就把他的生命、他的恩赐、他的本领、才干、经验、智慧分享于人，这个人生命是丰盛。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吸收最多的知识，这个人生命是丰盛。像这里一杯水，我现在把一支的钢笔放进去，再拿起来的时候，这钢笔呢没有吸收什么，就一两滴水跌下去就好了。我把一片的这个水帘放进去拿出来的时候，整个水帘可以挤出半杯水出来。你明白我意思吗？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他能够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可能性里面吸收最多知识、最多经验、最多智慧，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第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天到晚顾念别人的需要，分享别人，把自己生命的分享别人，顾念别人，供应别人，而不是一天到晚的受服侍、受供应、受体贴、受惠于人。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甚至舍己自己的生命来为别人牺牲自己。所以这些都是丰盛生命的记号。那这个我的看法，你可能有你的看法，那你把这些看法来做评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丰盛。你们的问题，我一个人先答问题。人会分别善恶的能力是上帝造的，还是不听上帝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才有的能力？上帝造这个能力在人的里面，人才能知道善恶。那么你说呢，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才能够知道善恶吗？那你弄错了。亚当吃了以后就能够知道一种分别善恶标准不是从上帝来，所以上帝不要。那么如果人本来不能知善恶的话， 为什么上帝要启示这本圣经，把这么多善恶的事情告诉人？上帝启示善恶，就是要人明白善恶。那如果上帝要人明白善恶，为什么叫人不可以吃果子，免得人可以知道善恶？你知道善恶是根据什么？所以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的孩子现在六岁，他问你男女结合的时候性欲是怎样应用的，你要不要告诉他？我问你啊，你的孩子六岁，爸爸妈妈在床上是怎样结婚的，是怎样配合的，你要不要告诉他？你说他六岁的孩子说问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说不可以知道。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三十六岁，明天要结婚，今天问你，你要不要告诉他？哎，我问你啊，三十六岁了，明天要结婚了，可以不可以知道？当然可以知道了。所以你要劝你的孩子要谨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时间到了。所以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知道的问题，问题是两样：第一，从那个权威知道；第二，什么时候知道。亚当夏娃，上帝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意思就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命令呢？因为他应当知善恶等神的启示。第二，他知善恶造神的权威。如果他现在不顺服就先知善恶，那不顺服的本身就是一个恶，在恶中知善恶一定不是知真善真恶。所以这是原则，很危险的原则。正像一个人呢，他还不懂，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看男女在床上性欲的影片。十二三岁是谁给他看的？是坏朋友给他看的。什么时候应该看的？不是他现在应该看的，所以他硬进去了。等后等到他结婚的时候，他以为就是照那样。其实那些影片是很坏的，因为它不是正常帮助人结束解决婚姻应当怎么样过一个好的生活的影片。那些影片制造出来动机刺激情欲，增加这些嫖妓的这种销售量，所以他不管孩子们生命受到怎么样的妨碍，如果亚当夏娃他顺服上帝不吃那个果子，那么上帝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他就什么果都吃，不吃那个果子。结果他一吃生命果的时候，他马上懂得善恶。他懂得善恶是照着上帝的标准懂善恶，那么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当亚当不顺从的时候就是一个恶，用恶去明善恶的时候说明的就是不真善不真恶，这是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不是吃了善恶果人才能分善恶，人能分辨善恶是上帝放在的里面。那你说唐牧师你根据什么？你根据什么？我告诉你，罗马书第二章最后一段，因为上帝放在人里面有分辨是非知善知恶的心是神给的，所以不是犯罪的果效。我们再扎十三分钟我们就要结束了。敬拜信所持的对象，以基督徒来说是否指上帝耶稣和圣灵？不但是指基督徒来说，敬拜信的对象唯一的就是一位上帝。所以耶稣说你当敬拜上帝，单单侍奉他。当敬拜表示责任，单单侍奉他表示范围。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单单一个 只有一个，单独向上。正像你结婚以后，你的身体只能让一个男人用，或者你结婚以后，你的身体只能让一个女人用，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才有权柄使用你的身体。在性的事情上，你们可以结合。你结婚以后，你不能再有第二个男人碰你的身体，享受在你身上的情欲，因为神是这样定下来的。那么呢，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别人跟别人结婚呢？这表示在宗教也是自由的吗？不是，因为上帝只有一位，这一位上帝创造了万有，最后创造的人，上帝为自己创造的人，要使人尊重他，敬拜他。人因为不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就把其他的神当作神来拜，这个叫做对象的错误，这个叫做对象的错失。所以我昨天说，你拜关公，你拜孔明，你发现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他是上帝。关公、孔明都没有对你说你应当拜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但耶稣基督说，你们信我的不是信我的，是信了差我来的。你看见了我不是看见我，是看见了差遣我来的。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上帝，这样基督才是真正信仰的对象。我们经历了很多人说，我自由吗？我要信这个要信那个，关你什么事？当然关我没有什么事。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真正敬拜的对象。你从来没有深入的思考，如果你把耶稣的道德、圣洁、公义、慈爱、良善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教主的生活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你若不认识耶稣而敬拜其他的，吃亏的是你自己。因为今天的很多人反对基督是绝对绝对没有理由的，而他们接受其他的人代替基督是绝对绝对没有想清楚他的理由的。所以呢，他们在相比之下就知道他们是错，但他从来没有意识要相比，就永远持着一种错误的信仰，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怎么让我知道有耶稣的存在，可以解释给我听吗？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说耶稣不存在，那请你解释给我听，是我相信耶稣不存在。那这个就变成相同的逻辑了，我说耶稣存在，你说耶稣不存在，那么耶稣如果没有存在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怎么改写？上一个月有一个文章发出来的，就找到了在这一个犹太地有一个呢很古老的 box， 里面是装死人骨灰的，外面写什么雅各的，他跟某某人是耶稣的兄弟。那这样就把三个名字写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查这个刻纸呢是 Terracotta 做的，大概有多久的历史，用最新最新的科学，在巴黎、在 Chicago、 在欧洲最重要的化验所，他们把它查，结果证明那是2000年的事，也就是耶稣的时代。所以这样呢，到今天呢，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证据证明耶稣存在的考古学的真正的物品。好，我现在问你，你信不信有拿破仑呢？你信不信有成吉思汗呢？你信不信有基列西舍？你信不信有秦始皇？你们我相信对历史的读有很多人是很多很多你都知道的，但是我告诉你，对耶稣的事迹，现在考古学留下来的遗迹书信被接受已经成为正品的遗传有7500多件。但是罗马帝国有一个叫做基列西斯凯撒战记那一本书呢，所留下来的不到7片小小的片段。所以你把7片跟7500件相比，怪不得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有一个历史教授，他说我不明白今天有多少的人接受历史上的书的记载，他们却从来不知道那些记载的根据少到非常可怜的地步。而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基督，他们却不知道有关基督的这些文献，有关基督的这些历史记载 所有的分量是超过所有其他的记载千万倍那么多。这个历史学家最后他讲一句话，如果我们历史教授对历史挑剔到像你们新派的神学家那个地步的话，我敢说世界上没有历史课程是可以读的。他在一次的这个重要的会议中间发表这篇文章以后，震惊了全世界，很多人才知道耶稣基督所留下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文献记载书籍还有在考古中间可以知道的东西是比其他的人多了很多很多倍。我们都知道希腊这些知识叫做 Thales， Thales 是被认为七个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在公元564年前曾经先在几个月间讲五月，我如果不记住啊，五月二十六号那一天你们看不见太阳在空中，因为很黑暗，那一天什么时候你们看不见月亮。很多人想你丘处你敢讲这样的话，他们说现在离开五月份还有九十天，我们就等，他们就等等等，等到真的公元以前564年五月二十六号那一天突然间真的黑暗了，哇，他们就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实在是很伟大的预言家。他说不是，我不是搞宗教的，我是研究天文的，所以你不要说我预言家，我是从观察观察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很智慧的人，是希腊七个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原来他讲的什么热食，知道热食吗？热食的事情他在2500多年前已经用观察天象天文的知识等方法找出几年几月几日太阳不会发光。那么这个人的哲学呢，到现在影响，我是教哲学，我教哲学差不多30多年，那么呢这个 Thales 的这种哲学思想到现在全世界历史中间能够提到他名字的真正的那些文献的碎片只有两片。所以很多的传说不一定真的，但耶稣基督呢是在历史中间最多文献记录也是最多考古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情。唐牧师，一个基督徒可以去两间教会吗？一个基督徒可以到两间百货公司吗？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坐两种车？可以不可以坐三种飞机？你说可以，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你说做会友的话，最好你就做一间的会友。有一些教会呢吸收那种叫做呢叫友谊性的会员，或者呢这个 affiliated member associate member，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教会在外国，他又不愿意脱离那个教会，所以他到一个国家去做生意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教会，因为在那个国家没有那种教会。那这种叫做朋友社的会友，或者是叫做是富的会友，不是正的会友。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可能的话，一定是属于一间教会做会友。但你慢慢看见这个教会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你要走可以吗？你有自由。那什么教会是好，什么教会是不好，请你注意纯正信仰，坚守使徒教训。第二是弟兄姐妹如同一家人一样彼此照顾团契，一同长进，能够在主里面有爱心城市化彼此建立的。第三，这个教会是教导圣经，而且遵持上帝的命令使徒的教训，在社会为主发光。第四，这个教会是激动训练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把恩典分享与人，传扬上帝的福音，在基督里救赎给世界。第五，这个教会是用金钱来做上帝的工作，甚至支持许多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比如圣经公会，比如神学教育，比如文字工作，比如福音广播，比如单张事工，比如学校教育等等。所以从这个教会呢就把恩典流露出去的。最后，这个教会是真正勇敢照着真理来惩戒那些犯规同离开信仰的。那这些教会的记号就是真教会的记号。如果你的教会是这样的，你就应当在这个教会停留下来。相反的，你的教会不尊重圣经，不持守使徒的教训，你的教会有许多败坏的事情， 你的教会包容罪恶，你的教会名不符实，那你就应该离开这个教会。那离开到哪里去？你可以寻找好的教会，然后你就要求你的教会给你发一张移民你要搬到别的教会去的许可证。那你说我的教会不给我怎么办？那你把你要从这个教会转到别的教会的信呈上去，三个月六个月以后他们不批你，他不准你走，甚至不回信给你，别的教会就可以当作那个就不负责任，他们就认为你签的字是我自愿搬过来的，他们就可以吸收。吸收的时候你一定要受新道的训练，懂对新的教会的章程的了解，签字要做一个好的会友才正式入会，这样你就是一个离开教会归入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人。一个姐妹有个很爱讲话的家婆，她丈夫不让太太多讲话，但闷在心里还是说不出来。这位姐妹是不是很可怜？特别是提到关于母亲的事，更是叫她的口一定要下当。所以这个丈夫应当娶一个哑巴的，因为她的妈妈很多嘴，她又不准她的太太讲话，又不准太太讲她妈妈一句话，所以她应当从起初就在教会贴个广告，需要一个哑巴的太太，请大家代为物色，然后她找到的感谢主，我娶一个哑巴的太太。你的妈妈是一个女人，你的太太也是一个女人，你的妈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你的太太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有讲话的权利。虽然圣经说孝敬父母，中国人说家丑不外扬，所以尽可能不讲不应该讲的话，不讲不需要讲的话，不讲不造就人的话，不讲没有合乎信仰的话，这是每一个人就是一种甘愿，心甘情愿中间顺着真理的原则，顺着文化的原则，顺着家庭的原则，顺着人性彼此互相造就的原则，甘心闭口的。但是呢，这不是强制的，不是勉强的，所以要谨慎。现在问题发生了怎么办呢？你住在这个家庭，做丈夫的要尽可能能够自己找到一个房子，离开父母，与妻子合而为一体，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长大了，圣经说人独居不好，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意思就是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庭，不是一天到晚从小到老在家长的管制，在家长约束之下过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家庭的生活，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每一对夫妇自己建立一个小家庭，离开父母是应该的。那你说每一个孩子都离开父母，做父母的很可怜怎么办呢？做父母的很可怜是要注意，正像做你妻子的很可怜你也要注意，做上一代的很可怜我们要关心，做下一代的有可怜我们要关心。所以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有自己的自己家事，我可以离开我的母亲，但我如果愿意跟我的母亲住的话，我应当甘心情愿，而且叫到我的妻子给他与我的母亲好好彼此认识。而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说我的媳妇我不把她当作媳妇，我都把她当作朋友。所以我的母亲年老的时候，七个男孩子娶了七个媳妇，各个媳妇对她感情都很好，因为从来不强迫媳妇顺她的意思，也不太多管媳妇的事情，因为她已经利用了我以后老了，我的媳妇都是我的朋友，我要尊重她，要与她有好的友情，因为这是我的孩子的太太，以后我死了能够继续照顾我孩子就是这些的，所以我要尊重她。你们做母亲的要休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家里几乎没有婆婆媳妇闹得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过，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有一天呢，我的岳母需要跟我住的时候，我就请求我的妈妈，妈妈我愿意跟你住，我把岳母也带进来住，你可以吗？想不到我的妈妈说可以的，你可以把你的岳母也请进来住， 所以有一段的时间，我的岳母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哥哥跟我的嫂嫂都在一个家里，不同的地方什么呢？不同的厨房，这个很了不起，每一家有自己的厨房。为什么呢？因为厨房是整个家里面唯一有火的地方，懂吗？大家说厨房是整个家庭里面唯一有火的地方，火碰上火就会爆炸。大家说火碰上火就会爆炸。所以我哥哥有他的厨房，我跟我的太太有自己的厨房，那么呢我们这样就免去许多的困难，这是第二方面。到最后我的妈妈离开了世界，我就甘心情愿请我的岳母到我的家里来住。那我愿意她尊重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家庭，所以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教育观念我讲清楚。那么我的岳母不可以太多管我们家庭的事情，虽然如果她教导的是我认对的，我顺服她。而且如果我自己的教育上有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从15岁开始教书，教到31岁才结婚，我有一些教育的经验，我愿意在自己的经验中间坚守一些原则，好好跟他讨论，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地方。